但是经过人家这么赞叹、供养、恭敬等等的，好了，越来越退步了，越来越退步了，自己不知道啊，贪嗔痴增长了，迷惑颠倒造业，自己不知道。结果呢，到了老的时候啊，到了命中的时候了啊，老的时候啊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我曾经听过有位法师跟我讲啊，说某某法师啊，到了圆寂的时候啊，自己讲了一句话，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一生呢、啊，被名利害了。”自己讲。所以你知道，永嘉大师根本做不做王臣啊？所以你没有相当的定力哦，福报现前是很危险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一生呢、啊，应该多充实智慧，智慧最重要，才能够稳得定呢、啊。那你的智慧不是佛法里面啊看很多经典的智慧，是依定而生出来的，不着于相，而对于境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啊！所以叫定慧一体啊，定慧等持，不做王臣，不为使命。使命呢是什么？能够发命令、差使命令的人，这是有福报啊！所以你看，他不想做王臣，能够统治一个国家，或者是能够唤使下人的人啊，那是有福报的人呢、啊。有福报才能够使命啊！啊，有很多谈话叫切肝塞脾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一发命令，什么事情都给你办好好的啊！就这个主人呢、啊，这是大户长者了，这是使命，不为使命啊！为什么不为使命呢？会把福报享尽呢、啊？菩萨是帮助众生呢、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说得很清楚啊。菩萨一切福德不应贪着，是故名不受福德。那菩萨的福德留来做什么？帮助众生啊，这个福绝对跑不掉的。你将来你这个福积到一个程度，哪一天啊，如果你要修行啊，你要建立道场，就很多人给你扶持，你的道场就会兴盛。哪一天你要建立净土啊，你修行一年成熟的时候，你建立净土，那个福德就是帮助你建立净土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看那个净土经典，你就知道阿弥陀佛用五劫修行这个福德因缘来建立西方极乐世界，对不对？就是来帮助众生修行，所以不做使命来查遣人家，自己在那享福啊，要令众生能够得度啊，说不愿荣师啊，不愿享受荣华富贵啊，享受荣华富贵，富贵修道难呐、啊，很不容易回头啊。说不愿荣师啊，那这些底下讲的这个不做完成，不为使命，不愿荣师，嘿，我们会发愿，但是我们那个愿呐、啊、不成呐、啊。所以的话，我不做王臣，做王臣还没败呢。不做使命，做使命为什么不好？不显荣事，荣事多好，在这个世界上啊，一有荣事，大家都瞧得起你啊，大家都尊重你啊。这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永嘉大师发这个愿呢？他教给我们啊，真的教给我们啊。如果得到这三个，我们颠倒会比谁都快啊。你没有这个定力，一下就颠倒了，而且不肯修行了。天天人来捧你，天天啊，这个人来找你，那个人来找你，到最后说不定你被人家拱出来显立法委员，你就惨了，对不对？这不愿荣事，愿什么呢？安贫度世，少益之子，不长积蓄，衣食共生，不行偷盗，不杀众生，不胆遗肉啊，敬爱寒士，如我无益能够安贫度世，少益之子而不长积蓄我们现在都常说，哦，某某人呢、啊，有多少亿的身价，富这个积财上道一亿雄长不可兼得啊，要舍其一啊，所以不长积蓄，不要到处，哎呀，他有多少，我也有多少身价，那你的道心就没了。所以不长积蓄，衣食共生，衣服能够保暖就行了 啊，能够供我这个身体保暖啊，身体营养够了就好啊，不要想啊，这个贪吃这个食欲呀、啊，山珍海味了，那意思只要营养够了，衣服保暖就好了啊，不行，偷盗，这偷盗是指什么？非分之财啊，做生意规规矩矩，不会偷工减料啊，那。做官呢，不会贪污，规规矩矩，不行偷盗，这非分之财啊，偷盗就是指非分之财。哦，我们往往有些地方啊，大的地方我们看到了，一些小的地方我们看不到啊。有一个报道说得很有趣啊，说有一个父亲，他看到。他自己儿子啊，读小学生的儿子，铅笔盒里面有一支原子笔，他父亲都奇怪了，爸爸就买铅笔给你，你什么时候有个原子笔？他的儿子很难为情，不敢说，他的父亲照实说，这原子笔从哪里来的？我跟同学的铅笔盒那里拿过来的，对不对？偷的吧？是啊，哎，没有了，不是偷着拿过来了的。有没有跟他借？没有啊，拿过来而已了。啪，一个耳光打过来了，啊！要这个原子笔，那个原子笔才多少？你这当小偷，偷人的东西，你要你跟爸爸讲，爸爸明天从办公室抓一把回来给你用，对不对？你说对不对？啊！所以啊，一不小心就醒了偷盗了啊！所以以前，雪公老师。啊，这李炳南老师，这是净空法师说的啊。净空老法师讲的，说雪公老师啊，他在那个孔子祭祀官府上班的时候啊，祭祀官府上班，他要写封信，用了里面的信纸，都跟他的长官说啊，我拿几张信纸写信给谁，这样可好吗？那长官觉得你很无聊，那信纸几张而已，你还要报告，他就是这样。报告了以后，我就不算偷盗了。没有讲写的就寄出去用信封了，寄你私人的事情就行了偷盗，这不义之财啊。所以不行偷盗，不杀众生，不啖鱼肉啊，就是世俗了，我们讲世俗。那现在素食啊，在古时候素食是不吃蛋的，但是因为现在蛋啊没有生命了，因为以前这个蛋那个鸡啊都放在外面，所以那个蛋鸡蛋都是鸭蛋，里面都有生命，所以蛋也不吃，怕出了生命。那因为现在的这个鸡蛋呢、啊、都是养起来的，那个蛋鸡生的啊，都是养起来没有跟公鸡在一起，所以它里面没有生命，所以有的人也就不会很那么严格。所以我们现在出世有一种嘛啊，叫做出全素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蛋也不出了。那另外一种叫做啊，蛋什么？蛋奶素，对吧？可以吃蛋，也可以吃奶的啊，又比较宽松了啊啊。如果有的人他体质是比较凉的或怎样的，出蛋奶素吸收点营养啊啊，这也不为过了啊。但是不要杀众生。不啖鱼肉啊，敬爱寒士啊，这寒士就是寒凛的众生，有这个情事啊。所以有的人就说，你说你不吃鱼肉不杀生，那植物青菜它也是众生啊，它也有生命啊啊，你把青菜砍下来啊，把它挖出来，它也是有生命啊啊，那就不算杀生了。那当然青菜也是有生命的。所以你看菩萨呢，他在走那个小路的地方都不忍心踩那个青草，就是觉得他也有生命。但是问题是植物呢，他没有情事，他不会恐惧啊，他不会觉得哎呀很害怕啊，他没有我法二执啊。我们有情众生有我法二执，有身见有我法二执，所以恐惧会害怕，植物没有。啊，那不是没有生命，他还是有生命，但他没有情事，所以敬爱寒事就指他没有情事，没有这无法二执。啊，但是呢， 他们有没有分别呢？哎，多少有一点分别啊。所以根据现在这个农业科技的实验呢，啊，什么花啊，用那个音乐给他听，它长得特别好啊，有没有？那说什么青菜啊，或等等啊，啊，用什么电波啊，把它做试验，拿个刀子说我要把你砍下去了，那个电波突然会有变化啊。所以他们还是会有分别，乃至于啊，日本人他们做个实验，用水啊，给他做那个实验，看那个水的分子，如果跟他说好话，哎呀，你好可爱呀、啊，你好怎么样、啊？然后说他好话，用很温柔的声音给他听，那个水的分子排列的非常的美好。如果你说你丑陋，你混蛋，大声的这样骂他，那个水的分子排列的非常的不规则，啊。这样呢，由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个事实，什么有情无情同源种子啊，我们这个了解七大德如来藏妙真如性同一个体性嘛，只是它在当变成植物矿物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它这个觉性不敏感，不敏感，就像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，那梦里面的山河大地还不是你的心体啊，但是梦里面的山河大地他没有感觉啊，那梦里面的你，哇、哦，跟他吵架，跟他争执，碰到恐怖的境界，梦里面的你是紧张的不得了，但梦里面的山河大地他根本好像没感觉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也是你的心体变出来的。所以真的七大德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佛经说的实在太好了，现在科学家也可以证明植物啊，乃至于水矿石它都有生命，它都有维系的分别，不是完全没有的。所以但是我们有情众生它有无法二执，所以它呢情势特别重啊，所以对于生命会对于伤害它的生命有恐惧，非常的恐惧害怕，所以啊，不但鱼肉尽爱还是如我无意啊，跟爱惜自己一样，信心柔软，不求人过，不称己善，不以物争，冤亲平等，不起分别，不生甚爱，他物不惜，自裁不吝，不乐侵犯，恒怀直子，心不助暴，常乐天下，口无恶说，身无恶行，心不献取，三业清净。那性情非常的柔软啊，柔软的人他一定是很谦虚，非常的柔顺，不会跟人家争，不会跟人家争执啊，他不会跟人家起争执，他碰到什么事情啊，即使是啊一件决定要这样做的事情，碰到人家坚决的反对，他一定是很柔软，用态度来感动你，用他虔诚的态度把这件事情的好，你知道这样做啊会产生怎么样的不好的效果，用着很至诚恳切的心来感动你，这是柔软的人他的个性，他会让你感动的，他的作为，他的忍耐，他的耐心会让你感动，他不会像我们现在立法院一样动不动会吵架，做一个很电视上啊电视面前做一个很坏的不好的视线，对不对？有的是骂人，有的是打人耳光的，有的人是怎样的，这都不是性情柔软，性柔软非常的谦虚柔顺，其实这样的人呢、啊、反而会受到人家的尊敬，而不是被人家觉得他软弱啊。性情柔软，不求人过，不称己善，不会指责别人啊，不会称自己的善，那这是修行人的表现、啊、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、啊、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，若这个不见世间过啊，若见他人会自会便是浊。如果你看到别人的过错了，而正是你自己有这个过错，只是你自己看不到而已啊。所以孔老夫子说，三人行必有我师啊，这三个人在一起一定有我的老师，一个善的你就跟着他学，看到他恶的也是你的老师，你检查一下你有没有这个毛病。所以一个懂得修行的人看到人的恶，不是说哎呀你怎么样你怎么样，你知道不是，他说哎呀很好，我看到他我检查我有没有这样，如果我有这样，你看他这样我就觉得很讨厌， 这个行为跟他很讨厌，我如果有赶快要改，跟他要改，这三人行必有我师啊，一直善的你就跟他学，恶的你就检讨你自己啊。所以不求人过，不称己善呢、啊，不以恶争，冤亲平等呢、啊。啊，所以不以恶争，不以事求，不要跟人家在那里啊争钱得利呀、啊，不要在那里在那里争呢 啊, 啊，不无以物争呢 啊, 啊，不以人争，不以事求啊，无所求啊，说冤亲平等，不起分别、啊，不要起分别是什么？不要在这里起分别高下啊，就好我们所讲的，把酒打碎掉，这个世间人都这样，很现实，很势利啊，这个人。有地位啊，有钱或者怎样，你是对他讲话客气一点或怎么样，那这个人看起来没有什么啊，你就很平常心，哎，不也不会 不会对他啊很恭敬很客气啊，所以我们都有这种分别心啊。董家大师说不起分别啊，观一切法平等啊，相应你平等性质啊，不仅仅外面这一切众生平等，包括自己自他之间也是平等，不是我自己就比较尊重比较高，外面就比较差一点，不是 啊有一个故事啊，讲的曾国藩他有一次他为福出巡了，穿了这个普通百姓的衣服到寺庙去，寺庙知客司看到有人来寺院参访了，就说坐啊茶，对不对？那曾国藩啊，温馨的打个招呼，他也没有做，就是看那个诗书画意，就看，哦，一面看一面的啊，念那个诗啊，这摇起头来一看，哎，这读书人才会啊，有的人看那个字都看不懂啊，他想，哎呦，这不是普通人啊，对不对？马上，哎，请坐，请坐，泡茶泡茶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口气就不一样了，啊，曾国藩啊，不要客气了，不要客气了，啊，这个人就，啊。这个当教师就过来请教，请教尊姓大名啊！啊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可我叫曾国藩了、啊。”哎呦，曾大将军光临，哇，大家光临不得了了！哎呀，快快快，请上座，泡好茶，对不对？哦，那相谈很愉快，方丈师也出来了啊，很老实接待了。嗯，那曾国藩在告辞的时候啊，啊，这个方丈就请他，哎。拜托你也给我们留个墨宝嘛，好让我们挂在寺院呢、啊、个墨宝，像你刚才来看呢、啊、那都是啊这些大文豪啦 啊他们留下来的这些笔墨啊，你也来留个纪念品嘛、哦、好吧啊，那笔墨就拿出来，他那写啊，坐请坐，请上座，茶泡茶泡好茶，把他们弄得哭笑不得，这个就是起分别。那不起分别，观一切法平等啊，不生生爱啊，啊，你有分别就生生爱了，你没有分别，当然不生真爱了。他物不虚，自才不吝啊，他物不虚，看到别人有的东西，自己不会很难过啊，不会悲伤啊，所以这样的话，你就不会嫉妒啊，不会障碍啊，啊，你看到人家一部。很漂亮的汽车就不会拿个钉子把它划一道嘛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啊，你有个看到人家好的汽车停在那里啊，如果没有司机在那里顾着，他就拿个铁钉啊，说是什么东西把它划一道，嫉妒啊，他没有啊，你有我没有就难过啊。你看，所以这个东西啊，在心理上有不改怎么行呢？你怎么能够离苦得乐呢？这些嫉妒、障碍、埋怨。不平等等等，这些都是苦啊，这些都是苦啊，像黄连一样苦啊。你心里有这些东西，就像你嘴巴含的黄连，你怎么会得到甜呢？对不对？当然是苦嘛，你要把它吐掉了，把嘴洗干净，吃糖果那就甜了。这个糖果什么？慈悲喜舍随喜赞叹，这个就是嘴巴含的糖啊。但是我们很奇怪的啊，我们要把糖吐掉，切切故意去喊黄连，所以这个世间喊黄连的人特别多，喊糖的人很少。能够懂得喊糖的人，那就是修行人啊。我们明明知道这样，这种东西都是苦的根源，都是烦恼的根源。 可是啊，我们就像手抓了一个烫手山芋啊，烫啊烫啊，丢了就没事了，可是就不肯丢啊，烫手山芋就想吃啊，对不对？烫啊烫啊，没有听闻佛法，没有这样不断的做早晚课，欣喜佛法，你那个苦啊吐不掉啊，吐掉了还会拿回来含在嘴里啊。能够做到这个他物不惜，不悲伤，我没有，不会嫉妒，不会障碍啊，不仅不嫉妒不障碍，好，那随喜还肯帮助别人啊，这不容易啊。说他物不惜，自财不吝呢 啊自己有的别人喜欢没有关系，我可以布施帮助人，自财不吝呢 啊不乐侵犯，恒怀知止啊，那个不乐侵犯，这侵犯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报得利益，报得的啊，这里是指财物啊，啊，报得利益。可是今天这个世间，在目前这种社会，谁不想侵犯呢？报得利益啊！所以你看呐，那个什么大家乐，什么乐透啊啊，什么六合彩，那个都是属于不乐侵犯。那股票，你看看最近股票哇涨了不得了，听说又有些人要住套房呢，对不对？要住套房，那个就是侵报，突然得到一笔财富啊！我到现在，以前我买奖券，我会买，但是这个乐透我没有买过，我没有买过。但是我曾经就是啊，为了勉励啊，让有一些生病的啊，那病好了啊，为了等于是祝福他，否极泰来，我得给他100块，说哎呀，你现在这个否极泰来了啊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啊，有个朋友得了癌嘛，好完了以后啊，我就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这100块拿去买乐透啊。众人告诉我啊，他也可能帮我拿去了，买了，结果还是没有中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中了，我当然我们会拿去做善事的。那我的目的是我鼓励他，哎，对不对？让他心里很安心，很高兴的。那我自己是没有去买过这些，为什么我不去买这个呢？因为那是大家赌博，你知道，大家赌博，有的人没有钱呢、啊，他就喜欢侵犯。一下赚很多钱，所以去借钱来赌乐透啊，然后呢买那个连续的号码啊，有时候一买几万块这样的买。那你看你赢了、啊、是赢这些输的人的钱呢、啊、不是跟爱国奖券那个一样是从中央银行啊拿那个台湾银行的钱呢、啊、是拿那些输的人的钱呢、啊，那政府啊，那是银行啊，主办乐透的银行还抽掉一部分呢、啊。大家都是买那个输，买那个那所得到利益都是输的人呢、啊。所以真的是，啊，我们讲了，啊，你一个人发财了，啊，大家都受苦了。所以啊，这个我就不买啊，我就不会去买，因为。你赢了、啊、是让大家在那里痛苦啊，是赢那些输掉人的钱呢、啊。那还有股票，你看也是一样的、啊。很多人买股票来来往往要抽到1/1000000啊。如果是1000亿啊，啊，来往，因为有买就有卖嘛，1000亿大概就有6亿啊，被那个证券公司抽3亿，政府抽3亿，啊，那一年下来。要多少钱？这样被抽掉了，被抽掉了。所以到最后是谁赢？你就想一想，你就知道了。所以人讲博缴的哈，那个赌博都是那个董缴的赢了，对不对？都那个董缴的，这边抽，这里抽，你赢，最后他最后赢的都是啊证券行啊政府的抽税。那当然了，那个指数。那个股票那个指数那个点数账，中间也会有利润，但这个指数账很难讲，有时候掉到4000多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这种就是不乐侵犯，这会变成投机的心态，养成投机的心态啊，你也很想学佛有什么投机的方法，不会脚踏实地啊，不乐侵犯， 洪怀直子啊，这常常能够心里很平实，非常的啊，很直，这个直子啊，心很直啊，心直，这个行为非常的正直啊，身口表里如一啊，心不助暴，常乐天下啊，这个助暴什么冲动啊，心呢、啊、不很冲动。暴跳如雷，有的人呢、啊，个性非常的暴躁啊，很容易冲动啊，心能够非常的温和，不冲动，不暴躁啊，不暴躁，常乐天下啊，懂得尊重别人啊，像星云大师他所说的，你大我小，你贵我贱，你尊我卑啊，时时把自己看得非常的卑下，用这样方法来。破我们的身见跟我执，这是修行的很好的方法啊！所以一个人如果越修行越骄慢，那真的是背道而驰啊！所以如果只是读书不懂得修行，最后就会变成文人，文人就是相亲，你说你的知见有问题啊，他批评他，他批评他，变成在那里互相在那里批评而已啊！这常乐天下，口无恶说，身无恶行，心不惭愧，三业清净啊。口啊不会说恶言，身没有恶行，口无恶说，那就是我们口的四种恶业啊。口恶口妄语，其余两舌，这就是恶说。身无恶行，杀盗淫，这是生的恶行啊，心不惭愧呀啊，心不会歪歪曲曲的啊，说一套做一套想一套啊，能够身口意三命相应啊。我们讲密宗身口意三命相应啊，那密宗是用这个口持咒意观想所结应，三命相应。那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的三命相应最重要啊。日常生活的三命相应是你心想什么，嘴巴就讲什么，那身体做的就是这样，完全一致，那就是身口意三命相应。因为身口意的根源就是心体，心体呢是秘密相应，你心体了不可得啊。所以我们讲显密二宗，显叫什么，现出来的密，就是指心体，你找不到，你心体了不可得。但是再眼约见，再耳约闻，这个见闻秀场皆知，都是心体显出来的作用啊。啊，那密就是密密相应的心体啊。所以这三密相应呢、啊，啊，这个身口意怎么相应？这心相应呢、啊？啊，心相应，你心里想的跟嘴巴讲的，跟你的行为表现的完全一致。那就是表里如一，言行一致啊！所以修行的重点就在这里啊！所以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啊：直心是道场啊，直心是净土啊。那直心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心不惭愧，三业相应，在处安隐，无诸障难，切道。节王法劳役，家帐的且帐钩锁，刀枪剑槊，猛兽毒虫，堕风溺水，火烧风飘，雷惊霹雳，树折岩颓，唐崩洞朽，抓打部位，趁足围绕，执着系缚，家屋毁谤，横柱勾牵，凡诸烂事，一切不受啊。所住的地方，所安居的地方啊，都非常的安隐安稳啊，非常的安稳，没有其他的灾难，非常的安稳，所以无诸障难啊。这些障难是指什么呢？啊，底下就说明了， 啊，他住的地方啊，没有什么障碍的啊。所以呢，盗这个窃盗劫劫啊，不会遇到小偷啊，不会遇到这强盗啊，王法牢狱也不会受到这个别人的冤枉啊，啊，受到这个人家的陷害啊，啊，这而受到这王法的这个牢狱之灾呀，啊，然后且啊，这个肚子的家才对了啊，家帐钩锁啊，家帐这个家是夹住脖子的这个家啊，夹住以后啊。啊，用这个杖子来打钩锁也是一样的啊，那都是限制我们人生的自由啊啊，家杖钩锁，刀枪剑槊啊，这个槊是长矛的意思，这是遇到了这个战乱，在遇到了战乱所住的地方遇到了战乱了，那就有刀枪剑槊啊。你看，像现在阿富汗啊，有那些神学士啊，那些啊，那或者是西兰卡啊，现在西兰卡军队在打北方的那些叛军啊，一不小心就伤到了民家啊，像美国就轰炸伊拉克等等，也是一样，一不小心受伤了，死烂的都是一些民家，所以你要是身在这个战乱的地方、战场的地方啊，都会受到无殃之灾啊！啊，所以说他住的地方无助灾难啊，没有窃盗啊，不会受到人的冤枉而受到王法牢狱、家帐钩锁啊，或者是不要住在这个有战乱的地方啊，不会受到刀枪剑槊啊，这个槊是长矛啊。那这附近呢，也没有猛兽毒虫啊。没有，就是毒蛇啊、猛兽啊等等啊。那风堕风溺水啊，这个地方啊也不会住在很陡的地方，很陡上的出入啊都要经过山险的地方，有些地方啊那路都很陡峭了，一不小心就要掉到悬崖里面去了啊。那或者是出入要经过啊一条溪，如果平时的时候很浅，还可以这个涉溪而过，如果碰到水涨的时候啊往往人就会啊被它冲到这个大海里面去了啊。我们台湾一碰到台风等等，常常有这种现象啊。那这个就是你住处啊不完美啊，所以遇到了这个堕风溺水、火烧风飘啊，遇到这个火烧啊，这火灾啊，或者是风灾啊，住的地方台风特别多啊。那台湾现在水灾比较害怕，风灾反而比水灾不那么恐怖了。因为以前呢、啊、怕风灾，因为以前都是木头房子啊，木头房子不怕地震，怕风。那现在呢，风都很小，都是水灾，因为现在人贪欲重，所以水就代表贪欲啊，所以水灾很多。那每一次一台风啊，啊，到处的淹水啊，那就这个堕风溺水、火烧风飘啊，雷惊霹雳啊，雷惊霹雳啊，也就是这个雷啊被雷击呀、啊。被雷击，被雷所击啊，竖着岩腿啊。那如果是又有这个风灾、水灾、台风，再加上啊这个雷惊霹雳，那当然竖着岩腿啊，那个山岩就倒塌了，山岩倒塌，堂崩洞朽啊，那房子就。也跟着就倒塌了，啊，抓打部位，趁阻围绕，啊，这个抓是挤的意思，挤啊，遭受到挤打啊，恐怖啊，趁阻围绕就是追逐，被追逐围绕啊，就是不会遇到了种种恐怖畏惧之事，啊， 你住的地方都很安宁啊，也不会遇到这些种种恐怖畏惧之事。执着系缚家务毁谤啊，违背人家执着系缚限制了自己的自由啊，家务毁谤变得冤枉，变得毁谤啊。红柱勾牵，凡诸男士一切不受。这红柱就是不讲理，蛮红啊，冤枉啊，这个意思。不会遇到不讲理、蛮红，变成冤枉啊，或者是被人家这个所脱离勾牵啊，变成脱离，变成冤枉，变成脱离的，不关自己的事情就变成脱离的红柱勾牵了。说凡诸男士一切不受啊，凡是这些事情呢，一切不受。恶鬼非灾，天行独立，邪魔魍魉，若何入海？崇山穷域，居主四神，凡是灵子，闻我名者，见我行者，发菩提心，息相复复，不相侵扰，昼夜安稳，无诸惊惧啊。那恶鬼非灾啊，这恶鬼啊，用他的那个鬼通啊，来降祸给人呢 啊，说恶鬼非灾，天行独立，或者是天降瘟疫啊。像现在我们这个心流感，在古代就称之为瘟疫了啊，因为现在医学发达，有这个疫苗啊，可以来防治它啊。那古代碰到这个就是瘟疫了，就是天行独立，邪魔魍魉啊，这妖魔鬼怪，若河若海，或者是碰到河神海神。崇山穷域啊，这个崇山是主山神，穷域这个穷是指高大之神，穷是高大隆起的地方，这比喻高大的山神啊，这主山神或者是极高大的山神，穷域就是极高大的意思啊，这个就是主山神啊，居主树神或者是依附大树的树神啊，凡是灵子闻我名字，见我行者发菩提心啊，息相复复。不相侵扰啊，昼夜安稳，无知经济啊，凡是这些啊，天地神灵啊，听到我的名字或者看到我的形象的，他们都能够发菩提心啊。可见呢啊，永嘉大师希望他形象庄严呢 啊，举足威仪啊，让人家一看肃然起敬呢。所以佛教里面讲这个人真的一看生欢喜，非常的美好完美圆满，我们不叫做美丽漂亮，我们叫庄严啊，这个人很庄严，哪位法师非常的庄严啊，或者是哪位修行人非常的庄严啊，而不是说哪个人很漂亮啊，很美丽，很潇洒，很英俊的，不是这个，很庄严啊，庄严成啊，叫你一看到他虽然是这个都记住，美丽、英俊、潇洒、漂亮，什么都记住，但是你觉得不敢侵犯他，你觉得啊，对他非常的恭敬，这就是庄严的意义在里面。就像佛的三十二相啊。你看那像的像像都是非常的美好，但是你看了三十二相不会起不好的心，会对他产生非常的恭敬，所以你看他这个看到他的形都发菩提心，就是个相貌非常的庄严，举足威仪，具足行住坐四位具足啊，所以让他看得生羡慕心，发菩提心，息相复复，都来保护他，而不是来伤害他的啊，不相侵扰，昼夜安稳，无诸惊惧啊，昼夜都能够安稳啊，远离这些恐怖啊。四大康强，六根清净，不染六尘，心无乱想，不有分智，不生断见，不着空有，远离诸相，信奉人人，不执己见，悟解明了，生生修习，正慧坚固，不被魔摄。大命终时，安乐安然快乐，舍身受身，无有怨对，一切众生同为善友，所生之处诸佛闻法，同真出家，为生活，生生之福，不离袈裟， 时时之气不乖于波，道心坚固，不生骄慢，敬重三宝，常修患恨。四大就是我们色身的 啊，我们这色身是四大组合，这色身康强，没有疾病啊，六根清净的，不仅仅是色身没有疾病的啊。如果你用这个没有疾病的色身呢，啊，那就造业，那就麻烦了。那就麻烦了，他色身康强，但六根清净 ，NL 鼻舌身意不会去攀缘六尘呐、啊。那换句话来说啊，他这个身心清净呐、啊，才能够感得这个四威仪的庄严，令这些神子见了他都能够发菩提心呢、啊。六根清净不染六尘呢、啊，所以六根清净不染六尘，这是正果啊。《金刚经》讲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啊，所以这个境界很高啊，啊，能够远离世间的一切烦恼啊，所以心无乱想，不有分智啊，啊，心不会打妄想，不会掉举，但也不会昏沉。这个昏沉智什么？反应非常的迟钝啊，脑筋的迟钝，很迟钝，不仅昏沉，而且又迟钝啊，心非常的清净啊。极而常照，照而常极，极照不二，不生断见不着，空有远离诸相啊，不生断见，不要说人死如灯灭啦，啊，人死了什么都没有啦，这就是断见了啊。那有的人呢，他虽然不会指人死了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他会说，死了下面那个跟我根本没有关系嘛，那不是我嘛，对不对？那不是我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也不认得他，对不对？啊，以前我有个亲戚，他长了肝癌，那胀了肚子胀得很大，很难过、啊、很难过，就跟他讲啊，说啊某某亲戚啊，啊你啊，就是过去生造业啊，你今生真的很好，我那个亲戚真的是这一生是大家公认他的好人，你今生虽然很好啊，但你过去生造了业、啊、现在报了，现在起现行了，报了，那报尽了，你会升到天上啊，因为他们不是学佛嘛，你会到天上去做神了、啊，去享乐去啦，啊，所以这是你过去生造的，所以他常常会很埋怨说，我去洗啊，卖海狼，我也没有做过坏事，怎么会得这个病呢？啊，我们就这样跟他讲这前世的因果，哎，他刚死啊，刚开始他能够接受啊，然后他病一痛起来的时候就想，哎呀。那过去生的那个我又不认得他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他造了业叫我来承担，又不公平嘛？怎么这么不公平？这也是断见的之一。他说的很有道理啊，你说对不对？啊，那过去那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不认得他，他造一造怎么叫我来承担呢？这很不公平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他就是又打了这个妄想了，啊，所以为什么佛陀看到一堆白骨啊，努力顶礼啊，哎，要不是他怎么有今天呢？感谢他的前身呢、啊，所以那这是真的断见了啊！所以我们要叫做三世因果啊啊啊！这不生断见，不着空有，远离诸相了、啊。所以不着有，也不着空啊，远离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两边皆远离，所以远离两边中道不存，那就成佛了，证无上菩提了，远离诸相，能够信奉能人呢 啊，能够信奉。佛教啊，能忍是指释迦牟尼佛啊，能够信奉佛陀的教法，不执己见，不会很固执啊。自己还没有证果以前，完全能够接受圣言量，能够从佛的教界里面择一法而入啊，一直证到菩提为止啊，开佛眼证佛种子为止啊。悟解明了啊，能够开悟自信了、啊，深深修习正慧坚固啊，深深修习戒定慧三无漏学、啊。能够得到正知正见，能分别邪正的，不被魔摄。魔啊，这个魔，其实本来那个魔底下是个石头啊，但后来把它改成鬼字。其实如果我们被五欲六尘迷了啊，我们为这世间烦在起烦恼了，那已经被魔摄了。为什么呢？魔就折磨你嘛，你患得患失，被世间的五欲六尘，被人情世故折磨你呢，你起了难过了，那就被魔了嘛。所以不仅仅是啊，这天魔外道啊，啊或者是 啊，生老病死，这病魔死魔不是这样，折磨你的都叫做魔啊。所以这五欲六尘也是一种魔啊，说不被魔是，所以你看他讲四大康强，不被病魔所磨，六根清净不会被五欲六尘所磨啊，不被魔是，大命终时安然快乐，而命终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。净空老法师讲活着往生，而不是死了，那不经过中阴身才能够真正安然快乐啊，活着走了，走到净土世界啊，守身色身无有怨对啊，舍身和受身呢，不会碰到冤亲债主啊。如果你啊，这个受身的时候去碰到你的仇家，那生下来就被人家打屁股，被人家啊，这个毒刑啊。你看有我们看到这个报纸啊，也是生下小孩被他的父亲啊，被他母亲打了半死，那就遇到了冤对了啊。如果遇到了自己的啊报恩的亲人呢 啊，那他都非常疼啊。尤其是自己的祖母啊，那如果对你是一种善言啊，那这真的是，尤其祖母对孙的感情是特别重，比祖父还要重，所以祖母最容易皈依孙，真的啊。所以舍身受身一定要找到善言啊。那舍身的时候，如果善言现前，尤其是啊，这个有威德的大师圣贤，好好念佛，你真的就能够放下万年，一心念佛。我听说周邦道老师的夫人，他念大悲水可以念到滚起来，很多人跟他求大悲水，他命中的时候颠倒了，不想听佛号，就是碰到李炳南老师去跟他讲，这个时候还不念，我好好念，这一生维护他，阿弥陀，这样命中。那当然他能够念佛走了，一定不会生三恶道啊，好的可以生净土啊，好，所以碰到好姻缘。那如果你要命中的时候还要念佛，碰到你最恨的人，他跑来的，这叫惨了，诚心生出来的，好了，都三恶道了。所以无有怨对，舍身的时候，不仅受身不能碰到你的冤家，舍身的时候也不行啊，碰到你最讨厌的人来了，那就糟糕了，不要给他看到啊，容易起嗔心。所以一切众生同为善友，这一切众生都是善友，所生之次直闻佛法啊，而且童真出家为生活佛啊，所以童真就出家了，出家的时候啊，就变成能够活活生啊，就六活尽，能跟大家六活尽，而不是出了家就喜欢做一个山头，哇，这个山头是我的了，我称一个啊，啊，不会这样啊，这个活活生不容易啊，帮助别人不容易啊，啊，帮助别人不容易。如果一个能够请自己量去帮助一个人，这个人很不容易。请自己一力量去成立一个自己的一个道场或者一个什么容易啊？因为人都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嘛，很容易。那你要请这个力量去随喜帮助一个人呢、啊？哇，这个一定是菩萨。这唯有活活生，他才能够。大家共同合作，有六合尽啊，六合尽我常常讲，这里就不再解释了，时间的关系不再解释了。生生之福不离袈裟，时时之气不乖衣钵啊啊！换句话来说，就是生生世世都是出家人，生生世世只要做人家的儿子，不做人家的父母，呵呵，对不对啊？都是出家人，道心坚固，不生娇慢啊！道心坚固啊，这很怕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娇慢生出来，要小心了、啊。说被人家赞叹恭敬很危险啊，所以逆境容易修，顺境很容易颠倒啊，除非你有那个定力才行啊。啊，不生娇慢，敬重三宝，常修犯恨啊。敬重三宝，常修犯恨，生生世世都是犯恨，犯恨就是啊，没有夫妻的行为，这就是犯恨，清净。啊，清净心犯恨，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常修犯恨。